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，在过去的一周，为了预备今天的讲道，我换了很多的题目。同一段经文，每一次读的时候，每一次预备的时候，好像感动的都不一样。因为经文的内容很丰富，不可能在一篇讲道当中把它解释得很清楚，所以每一次都会抓住我自己被感动的那一部分。作为一个牧者，常常要去探访别人，在过去的两年，已经进入两年了，最怕的也是最多的就是去探望病人，也最担心的是如何的去安慰对方，好像总是觉得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言语。甚至有一次我都向神求说，神啊，你让我有这种恩赐，凡我所祷告的，所安慰的，都可以得安慰，并得可以得医治。但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最后定的题目是主赐的安慰。如果是主亲自的来安慰你，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或今天你一闭眼，他就好像站在你旁边用他的话来安慰你，你觉得果效会怎么样？你心里一定想，肯定比黄牧师来的更厉害一点，更好一些。可是当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，你会发现好像果效并不是那么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被安慰。主面对门徒的时候，他在十四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接下来他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聆听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，我住在那里去，你们知道那条路，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回力对他说，主主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能看见了我，就看看见父。父在我里面，你们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父里的，你们当信我。我的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既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信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。这是主耶稣面对门徒的忧愁，他对门徒所说的话。主对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我们在什么时候 我们会去跟别人说，你心里不要忧愁，是我们看到别人有忧愁。那我们自己呢？当我看到主耶稣在这边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安慰门徒的时机很特别，因为从处境来看，谁更应该被安慰？主耶稣是应该被安慰的。因为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已经进入了最后一个礼拜了。主耶稣很清楚的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他跟门徒讲完了这些话，做完祷告之后，他要去客西马尼园祷告的。他说他知道他自己所要面对的那个杯有多么的沉重，倘若可行，请将这杯撤去挪去。他所要面对的，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离世的时候到了。我们有多少人显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，或者说显知道某年某月某日你会离世？当有医生跟你说爱吃什么就去吃什么的时候，你是会很高兴呢？哇，终于师母不用强迫我了，爱吃啥就吃啥的呢？还是一下子你闷住了？那个时候什么都吃不下了啦。耶稣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也知道他辛辛苦苦栽培了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人要卖他了，他辛辛苦苦培养了这么久的门徒，还在那里争论谁为大，纷争为了自己的利益。那个总是很喜欢表达自己非常爱神的彼得，将会三次不认主，并且耶稣跟他说的时候，他还在那边坚决的否认。可是即将发生，也发生了。我们知道面对这群人的时候，谁更需要被安慰？是耶稣更需要被安慰。可是耶稣这个时候安慰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门徒的忧愁是什么？是因为他们要面对痛苦、耻辱、羞耻、被钉十字架吗？显然不是的。是主的话语使他们困惑，甚至被吓到了。我们再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再看看，在一个礼拜之前，他们的经历了人生的最高峰，全城的人在那边喊着何撒那何撒那，耶稣荣耀的进入了圣城，甚至他们要他登基做王，哇，欢呼他，欢迎他。怎么有可能发生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这些事情呢？升得很高了，马上就要坠入谷底了。门徒们一下子呆了，他们忧愁。很难想象门徒的忧愁包含哪一些的情绪在里面。会不会觉得他们所追随的这个老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疯了， 说出这些难以理解的话，或者觉得这位老师太负面了，或者怎么样，甚至没告诉我们。但他们开始忧愁，主就说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当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蛮得安慰的。这个安慰有点消极，因为耶稣这么大的能力跟门徒孜孜不倦的教导言传身教三年，同吃同罪做门训三年，到今天还得求着他的学生说，你们当信我。所以作为一个牧者的教导了两年，教导了一段时间，没有人信也觉得有点安慰。反正我们的老师都这样了，并且出了叛徒，出了不认的，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。而这正是我们的信仰。那主耶稣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还来安慰门徒。他怎么安慰？他说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接下去就告诉他们以终极的盼望来安慰。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，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，主去为信徒预备地方。这个地方在哪里？主说我们知道的，多马说我不知道，我叫多次哈，谁是我兄弟说的？不知道。他说你知道，他说我不知道。这个地方在哪里？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描述天堂里面的事情是什么，但他用许多的词语来描述，用乐园，用天堂，用更美的家，用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痛哭，来描述所主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。所以主用行动的目的来说明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要把我们领到那个地方，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，他必须走上十字架上的道路。他必须要被卖，要被羞辱，要为我们去死。经历这些苦难之后，他才能够引领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去的。所以这些步骤是不能省略掉的，因为人罪的原因，要付上那个罪的代价。我们要定睛的是这个，并且他应许他会再来接我们，所以保证我们可以去的，并且也在告诉我们他就是活着的神，因为他会来接我们。所以主的再来是信徒一个坚定的盼望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之外来到美国的。当我们回想当初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们不像今天的那些富二代们，那些官二代们，那些新兴的留学生，一来就买法拉利。我只认识法拉利，我天天说法拉利。一来说，哎呀，我要省一点，因为过去几个月花了30万了。吓一跳，我10年都没花30万。我们不是的。我还记得我父母当时他们来的时候，80年代，带着10000人民币，想想看，那个时候是大富翁哦，万洋富哦。不得了的， 来到美国之后，换算成美金是1000多美元，因为那个时候1:10哈。还记得那个1:10的年代吗？600块租个 apartment 一个月，只剩下400多块美金，要在这边扎根。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是这样的经历的？但是我们那个时候，因着有后来的盼望，我们去读书，我们去打工，我们在餐馆里面去很累。我是做 recycling service 的，我到每一个房间里面去收废纸、收破烂的时候，哦，那个饮料罐臭烘烘的，这样躲着板上去扔下去的时候，心里有点高兴，因为过一个礼拜就可以领到200块的工钱了，就靠这样的过来的。但因为有今天的盼望嘛，啊，当我们毕业了之后，我们找到了工作，我们安家立业之后，我们把妻子儿女带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全家团聚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为着那个奔头，我们能够熬过来。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奔着那个将要来的那个地方，主要带领我们去的，应有终极的盼望。当我们在经历艰辛，面对忧愁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蒙安慰，并且能够持守得住。那个时候如果觉得想熬不够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生活。就因为有这个终极的盼望，不仅如此，主还以他与我们同在来安慰。主第一次见您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，人将要称他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并且他被接升天之前还告诉我们说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再来与信徒永远的同在，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说，他还要再来。我的感觉是，现在已经与我同在了。那什么时候我们怎么会觉得没有与我同在呢？是因为我们自己。我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人。什么叫一心一意？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沉浸在那件事情，当然里面想什么就一件事情，会把周围的忽略掉。有时候师母就坐在我旁边，我就感觉不到她的同在，因为我太专注在我自己的事情身上了，是吗？我在开车的时候，我太关注在路牌的时候，师母说什么跟没有说一样，一句话都没听进去的嘛。许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，主就在我们旁边，但因为我们太关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，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。而事实上，主表面上是离开了，而其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这是他的应许，主说你信神也当信我，我们要信耶稣所说的，并且他也为我们指点迷津，他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去到他那里去。人会忧愁，往往是因为不知所措。我们有没有开车迷路的？走路迷路的？现在感谢神说 GPS 就不会迷路了啊！ 但我就发现这句话说的太大了。这一次我跟师母开车去佛罗里达旅行，我跟师母很喜欢开车旅行。现在我发现我过分依赖 GPS， 但经过那个山区的时候信号没有了。师母又很喜欢惊喜的人，他指我到一个地图上做那个地方有一个风光很好的，我们进去吧。然后我们就进去了，走走走走走，GPS 的没信号了，刚才又忘了没有记说怎么进来的，那怎么再出去呢？好几个岔口怎么办？迷路了。这个时候要我是一个谨记的，我跟别的男人有点不一样，我常说路在嘴上，要去问路。孔子的弟子去问路，有一天他又要周游六国的时候，他要过一个渡河，要过河找不到渡口，他就派他的弟子指路说，你去问问路，因为看到田野里面有两个老农在那边种地，那两个老农其实是两个隐士，一个叫长举，一个叫杰逆。所以子路就跑过去问他渡口在哪里。长举说，你跟谁在一起？他说，我跟孔丘在一起。他说，孔子不是生而知之吗？这个人很会学习，他知道天下所有的大事，他生来就比别人聪明，这种人你还要问我？他应该自己知道渡口在哪里，不要问我。子路很无奈的转向别旁边那个杰尼说，渡口在哪里？杰尼跟他说，当今的天下大乱，罪恶的事情如滔滔洪水的滚过来，谁能改变这个世界呢？你就不要去追随那个整天躲避恶人的那个老师了啦。说的就是孔子，因为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主动的，是被动的，因为他去这个君王也不听他的，又干坏事，他改变不了，他又走到这一国，所以整天带着72个门徒走来走去周游列国。他告诉他说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你还是跟我吧，就躲在这边修身养性，隐居下来就好了，因为对这个世界太失望了。残局也好，竭力也好，孔子也好，面对乱世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去面对，也想用自己的方法像孔子一样的去改变那个世界，所以他周游列国。可是呢，在乱世当中我们无法靠自己找到出路的。中国的历史也告诉我们，孔子的那一套的儒家思想能够改变我们吗？能够使我们找到出路吗？那两个做隐士的，他真的能够修身养性悟道出来吗？没有的。但主为我们指点明君，指点明君的成语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典故而来。而事实上靠人根本没有办法，他自以为指点了明君，但其实毫无办法。可是主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主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往父家的唯一的道路，真理是独一的，不变的， 绝对的和完全的。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，他能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引领我们归回父家。唯有耶稣才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忧愁的，唯有他，我们就信靠他，追随他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摆脱忧愁。当我们 面对迷茫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出路在哪里。当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些难处，我们就能除去心中的忧愁。不但如此，主还很看重我们，虽然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很不配，我们很软弱，但主还是委以重任，他们把我们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他不但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摆脱忧愁，更是将更大的服事委托弟兄姐妹们去做。所有的人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。那主所做的是什么呢？主愿意谦卑自己，愿意道成肉身，愿意受尽所有的耻辱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所做的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所做的是什么？就是他开始服侍的时候，就大声喊着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这就是神所做的，主所做的事情。神告诉我们说，主告诉我们说，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情。那更大的事情是什么？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拯救人的灵魂、领人归主更大的吗？这更大的事情在告诉我们，主当年主要的服事地是在巴勒斯坦地区而已，而主要是将福音传给当时的犹太人，所以初代的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。而主耶稣要我们将福音传向万邦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更大的事情。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悲剧，就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，10月21号，才十几天的时间，台湾的火车出轨，18个人遇难了。10月27号，比兹堡的11个犹太人被枪杀了。10月28号，重庆的公交车失控，坠入长江，至少15个人死了。就因着一个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怒气，跟司机吵架，拿手机砸司机的头，司机跟他打起来，方向盘失控，15条人命就这样没有了。据说其中还有1家4口人灭顶之灾。10月29号，印尼飞机失事了，189位乘客跟机组人员就这样突然的离世了。这一系列的悲剧事情发生了，可是更悲惨的是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。因为人死后有2条路， 这些突然离世的人，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得救的基督徒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从他们的处境、文化、社会背景，我相信信主的比例应该很小。他们绝大多数永远失去了救恩的机会。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我们在座的先生有很多人在看开幕式吧，一开始好精彩，可是到最后两个小时好无聊，因为有10000个运动员进场的时候走了超过2个小时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帮他算一下，一个小时差不多走5000个人，如果按这个速度，13亿的华人要走29年248天的时间。如果主耶稣来了，我们也是以这样运动员进场的速度，这样的仪式进入天国的话，华人基督徒都走在最前面。我们需要走2天186天的时间，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时刻，因为我们要去见主面了。可是呢，接下来的27年的062天的时间，我们会看着其他的华人，这当中也许有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发小、我们以前的同事、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朋友，但更多的是我们素未相识的人，他们一个一个的走到永刑里面去。想想这个关键，这只是2008年的数据。今天华人已经超过这个数字很多了，全世界的基督徒的人口的总数超过70亿了，而这当中基督徒的人口，广义的基督徒的人口不到1/3，更不用说将要出生的，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还有多少失散的灵魂。这些主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你们要去做的。当我们将目光定睛在自己身上，定睛在自己的家庭，定睛在我们活水福音教会，我们会被周围烦恼的事情包围，这制造了许多的忧愁。可是当我们把眼光定睛在神的国度的时候，我记得曾经我有一段很艰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母亲帕金森不方便，所以我在挣扎的要离开中国的河产，我想回美国，那是5-6年前，我想送她最后一程，所以我很挣扎，我就问当时的一个比我还资深的宣教士，我问他说，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你会要离开吗？你会要回去吗？他跟我说，有那么多福音的工作要做， 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事情，你自己去跟神祷告。我当时很生气的，我向你求教，你跟我说这个大道理干什么？后来又有一位同工受了许多的委屈，我去安慰他，他跟我说：雅各牧师，不要为这些小事去操心，有那么多福音的工作在那边，宣教的工作在那边，我忙都忙不过来的，我不会在意这些的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为我的服事祷告就够了。哦，这两个人给我很大的激励。当我们把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定睛在福音的工作上面，我们就不再为这些小事情忧愁了。这跟那些人的灵魂比起来算不得什么。我们要看的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神也许没有呼召我们一定要到前线去。这一次我回来也是一直很挣扎，我一直在问神，是我因为母亲身体的原因我要回来呢，还是因为神你的呼召呢？我把谁放在重点呢？当我这样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神就给我很强的回来的意念。我也知道回到母会服事不是一件轻省的事情，因为主耶稣回到家乡的时候都会被拒绝的，面对的挑战有多大我很有经验，但是因为有神很强烈的那个呼召，我们可以面对。向万邦传福音确实很难，但主应许我们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，再难有神的同在，有最后的盼望，我们都能说。从直接的上文我们会看到，这里的应许最主要的是针对做比主耶稣所做更大的事情，向万邦传福音这件事情，这就是主所吩咐的更大的事情。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主就有够用的恩典给我们。我还是要再次呼吁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宣教任线，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宣教任线的目标，已经过去四个礼拜了，下个礼拜11号就是截止日。无论是任线的家庭、祷告的勇士、任线的金额，我们都很平均，都很齐心，都在不到30%。任线金额差一点点，祷告的差更多一点，我们都不到30%，或者刚刚好30%。也许我们自己都不富足，可是主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愿意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到仓库的时候，使我家，这家是父神的家，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 甚至无处可容。神让我们看到整个合场的需要，我们是否愿意回应呢？我们是否还停留在我们自己的忧愁、自己的困难、自己的患难当中吗？主耶稣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，最需要被理解、被安慰的时候，他还牵挂着门徒的忧愁，还能够提醒门徒要信他，而且安慰门徒，为他们指点迷津。因为主耶稣明白父神的心意，也清楚知道终极的目标。中国人说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而主耶稣不仅授人以鱼，也授人以渔。反正我读出来都是同一个音。主一方面安慰忧愁困惑中的门徒，另一方面他以此教导我们如何面对及摆脱忧愁，更是也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。他不只是一次的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受用终身。当我们了解并且相信信仰的终极目标，这会大大的减轻我们的忧愁，因为我们是在通往父神的旅途当中，父家的旅途当中。是的，在旅途中我们当然会遭遇困难，但更多的是惊喜。我说我喜欢开车旅行，前几天听到一个姊妹说她开长途，我的大脑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，开了20几个小时，没想到她说3个小时。我一下子在心里偷笑，这是我的起步。我很喜欢开车，我喜欢开车旅行。那开车旅行会遇到什么？我撞过车，我翻过车，我车胎被砸破，我的车突然黄灯亮了。但是你在开车的时候，旅行的途中，因为有心爱的人在旁边，我跟师母一起的，这些都很快乐。回想起来也很有趣，包括在路上吵架的时候。但还有更多的惊喜，当你一个拐弯看到哇，雪山，我还记得师母大叫一声雪山，我们停在路旁，哇，在那边拍照，在那边欣赏，小歇一会儿，又往这边一看，哇，又一大片非常好的美丽的风光。我们有很多的惊喜，更主要的是有心爱的人在旁边陪伴着，一起旅行。因为我们有主的陪伴，在我们通往父家的旅程当中，我们可以更加的享受，并且这个是大有能力的，他可以拿捏那个分寸。不仅如此，主还为我们设计了路线，引导我们直到父家。我们更是被主委以重任，要将福音传到万邦，使更多的人可以因着我们的祷告、奉献、传讲而蒙神的祝福。不但如此，主也为我们去安慰别人设立了一个效法的榜样。最好的安慰就是引领他们朝着父的家去，告诉他们有主的同在，告诉他们主要我们做什么，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去安慰别人，与弟兄姐妹们一同 摆脱忧愁。主耶稣在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真爱我，就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真的爱神吗？我们如果爱神，我们是否愿意遵守神的命令？我们可以定睛在主的身上，定睛在我们终极的目标，定睛在主委托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你面临着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，你心里还是牵挂着我们，牵挂着门徒。你告诉门徒不要忧愁，让我们定睛在神你的身上。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定睛在主你的身上，让我们可以再次的来提醒我们，我们信仰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是要回到父的家中，这路途上所经历的所有一切艰辛、逆境、困难、惊喜，都有神你美好的心意，也有主你的陪伴。神你更是要我们去呼召更多的人，去引领更多的人一同跟我们走这条通往父家的路，一同加入到这个旅程当中。我们求神你来使用帮助我们，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